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已改革私家后院安置旅行房车使用权限。澳洲今年夏季流感病例大增，到澳至期间全澳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导致17人死亡。悉尼商业物业租金大幅上涨，推高物价。澳洲签订10亿澳元武器出口交易合同。澳洲过去10年中国新移民达60万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悉尼消息，根据新州政府计划中的一项改革，如果居住在私人房产中的旅行房车面积超过20平方米，或者接通水电的时间超过6个月，房车居住者将需要获得市政府的使用权下批准。目前的法律允许人们无限期的居住在私人房产中的房车入面，只要房车是由主要家庭中的成员使用。Main Homes 公司总裁鲁索说，这种改变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住房危机期间。他对澳洲天空新闻说，目前的提案将加剧住房危机。Main Homes 的大部分客户包括试图省钱的年轻人、想离孙辈更近的祖父母、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和家庭暴力幸存者。他说，有些市政府希望你通过开发申请 DA 程序，一旦完成 DA 程序，你可能会面临长达12个月的延迟，以及25,000-30,000澳元的额外费用。新州规划厅长斯卡利在比天空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意义的改革旨在确保更高的移动房车安装的安全性。声明说，现行法规对旅行房车公园、预制住房和儿童房屋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以来，已经过去了30年。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住宅和儿童房屋成为永久性第二住宅时，我们亦希望令我们的市政府在规划当地设施和基础设施时能放心，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可以获得特别豁免。在未经市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可在后院的房车中居住长达2年。改革提案将在今年晚的时候审议。综合消息，澳洲的流感季节通常都是从5月持续到9月，但自从2022年疫情后打开国门，流感季节开始时间提前到了夏季。全国疾病通报监察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录得 2.84 万例流感病例，远高于2017年和2019年同期。澳洲分别在这两年录得创纪录的流感病例，2017年一共有25万多例，其中只有8300例在4月前录得，2019年一共30万例，其中1月到3月间录得 2.52 万病例。疫情期间，由于严格的隔离制度，澳洲的流感病例大幅减少，但隔离导致人们的免疫力下降，隔离刚解除后，流感病例大幅反弹，疫情的影响亦几乎改变了随后两年的流感传播情况。悉尼大学传染病儿科医生布伊教授对媒体说，今年和去年很多人在一起聚会，去欧洲或北美旅行，他们在1月、2月和3月带回了流感。年初是澳洲的夏季，北半球却是寒冬。之前澳洲的流感高峰期一般出现在8月，但2022年和2023年的高峰期却提前到了6月。今年的流感疫苗将针对两种甲型流感病毒和两种乙型流感病毒。可以免费接种疫苗的群体包括6个月至5岁的儿童、65岁及以上的老人、患有严重健康疾病的人，例如免疫功能障碍、严重哮喘、糖尿病、癌症或肾脏、心脏、肺部或肝脏疾病、孕妇、澳洲原住民。综合消息，复活节长假期间，澳洲公路上已发生了多起可怕的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7人死亡，并引发了全澳警方的紧急警告。在昆州，一名25岁的男子被指控犯有多项罪行，包括危险驾驶致人死亡。据称，他驾驶的是偷来的福特 Escape， 撞上了一架30 Mirage， 导致一名39岁的女子死亡。星期日3月31号晚10点15分左右，不过人员赶到昆州 Fraser 海岸新西 Acres 镇的 Borough Road 路段，发现了这名女子当场死亡。警方指控该男子在驾车时受到醉酒物质的不良影响，同时超速驾驶、无证驾驶，并且在被捕时持有毒品。在南澳，一对夫妇，男62岁、女54岁， 在亚德莱德东南约388公里处的克罗拉镇发生的三车冲撞事故中不幸身亡。在新州星期日下午2:15左右，新州偏远地区休斯根特界城镇的 Elwestown Road 路段上，一名69岁的司机因车祸死亡。星期五3月19日晚11:15左右，在尼西兰居 Campbelltown 一名80岁的老人被一架汽车撞倒后死亡。新州还发生了一起致命的全地形车 ATV 俗称沙滩车事故。一名54岁的男子在星期五晚上8:00在希城镇附近死亡。据报道，他急速转弯以避免与袋鼠相撞。在一起摩托车事故中，一名骑手在星期六3月30日上午在雪山同一架卡车相撞后死亡。急救人员接到报警，赶到卡恩爵附近的雪山高速公路，发现一名男子骑手当场死亡。卡车司机被带去接受强制性测试，要查验再继续。在维州星期五3月26日，巴拉拉特附近的戈顿地区发生了另一起致命的摩托车车祸，一名59岁的男子不幸身亡。当晚晚的时候，维州警方接到报警，在 Merrillville 地区，一名76岁的老人和他的狗在晚上7:40左右被一架汽车撞倒，老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狗当场死亡。在西澳，星期六在该州西南区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中，一名摩托车手和一名男性司机丧生。警方说，下午2:00左右，一架 Harley Davidson 摩托车和一架 Ford Astra 在 Ungerup 的 West 高速公路上向西行驶时相撞。19岁的男性摩托车手和27岁的司机均受重伤，当场死亡。雪梨消息，创纪录的低空置率导致雪梨的商业物业租金比墨尔本高出 80%， 同时也推高了商业价格。专家警告说，如果新州政府不解决土地短缺的问题，可能迫使很多企业同数受英澳元的投资流向其他州。雪梨出现住房短缺危机的同时，公寓用地亦面临着供应不足、租金上涨的压力。研究公司 Atlas Economics 表示，商业租金上涨正在推高物价。该公司的数据显示，雪梨配备了基础设施的可开发土地只剩一年的供应量，而墨尔本还有10到14年的供应量。雪梨西区虽然有大量土地，但却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因此企业无法申请开发。商业地产公司 Colliers 的研究显示，雪梨公寓用地的租金从2021年的每平方米约160澳元上涨至2023年底的260澳元以上。相比之下，澳洲第二昂贵的城市布里斯本的每平方米租金只有160澳元。新州房地产理事会负责人海蒂·史蒂文森警告说，供应危机可能迫使企业搬到其他州以降低成本，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提供更多有配套基础设施的工业用地，否则资本可能流失，我们的损失会令到维州和昆州受益。我们不能失去这些对经济和新州未来繁荣来讲至关重要的投资。他敦促政府给雪梨西南部的航空城附近的工业用地配置基础设施。布里斯本消息，根据一项新达成的价值10亿元的国防交易，昆州将为德国制造100多架装甲车。艾尔巴尼斯总理称赞这个是澳洲历史上最大的单一军事出口合同。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这个星期二访问德国军火巨头莱恩金属公司位于昆州叶士域的退役军车建造中心，以推动这笔交易。该协议将支持昆州的600个直接工作岗位。德国议会已经批准了一项购买全师战斗侦察装甲车的计划，他们将由德国军火巨头的澳洲子公司莱恩金属公司、澳洲防卫公司在昆州建造。艾尔巴尼斯表示，制造这些装甲车提高了澳洲的主权能力，同时加强了澳洲与欧洲大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他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好似这样的出口机会是双赢的，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以及国外的安全是我们政府的核心优先事项。艾尔巴尼斯指出，澳洲国防制造业为全国超过100,000个工作岗位提供了支援。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2023年9月的一年中，海外净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59,800人，总人口为2680万， 移民贡献了这一年期间澳洲人口增长的 83%。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移民多达60万人。目前澳洲四分之三的女性移民住于育龄期，是澳洲育龄居民的两倍。与此同时，澳洲居民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目前为每名妇女生育 1.63 个孩子，远低于 2.1 个替代率。17%的澳洲人现在年龄在65岁及以上。在新一波印太地区选民涌来澳洲之前，上一波移民现在正在构成澳洲家庭和政界人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重要的第一代移民政界要人，包括联邦外交部长王英仪和新州财政厅长丹尼尔·穆哈希。在澳洲的2680万人中，有 30% 说近800万人出生在海外。过去10年的移民增长主要由印度，2022年年中总数为75万人，中国60万人，菲律宾32万人，越南28万人，马来西亚18万人，尼泊尔15万人，斯里兰卡 14.5 万人，以及巴基斯坦、伊拉克和泰国各约10万人引领。如果加上其他印太国家，大约有380万人为过去10年前来澳洲的新移民，即相当于七分之一的澳洲人。如果再往前追溯一点，到2005年，当来自印太国家的移民真正起飞时，我们发现总共有120岁出头的移民。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纳税。随着他们的努力，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当考虑到性别比例、年轻人和生育率时，至少在未来20年中，有保护的移民及其家庭将成为澳洲各城区成长最快的人口群体。相当多的移民第二代，例如2011年之前在早期移民浪潮中抵达的中国人、越南人和马来西亚人，随着他们的成熟，已经加入了庞大而快速增长的中年群体。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